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考我泰文啊，是白你的，你真的不懂吗？萨瓦迪卡，哥本卡那么卡猜，猜猜猜，这也是哎，你会不会跳他的？会硬要跳一下？礼拜五不是你要直播，你要这样子啊，还要再左右摇一下。哦，现在要正经一点哦。哦，对，因为现在是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喂姐，哈。因为我跟你讲，那首泰文歌啊，最近是很多年轻人会跳的。我可以教你耶，真的，我不骗你。搭上你的头发，我就帮你变成 pink 的颜色，如何？你就变成 pink 小可爱。好，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继续第二小时，我们要来跟大家，还要跟我们家的微微呢，一起陪伴大家哦。我们两个今天终于好轻松，为什么有那种感觉？对，然后呢，一个就是一个。哦耶，好的，当然呢，就是没有那种这个，我觉得就工作要愉快啦，对吧？我觉得工作愉快，然后大家呢都知道互相的个性，然后也不会因为某些事情然后放在心里，然后呢又不讲，然后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好，当然呢，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马上呢待会的时候哦，我们会先回到了台北地检，今天的检察事务官要来讲到了这个车祸白白种。那么当然这个车祸白白种呢，要真的要小心，尤其是车祸肇事者哦，可能会触犯哪一些这个犯罪，然后或者的是哪一些的刑事案件跟民事案件呢？那么今天的案例里面呢，待会呢，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也会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哦。所以我们先进入我检察事务官时间哦。
是你把我的心墙打破，是你的拥抱救赎了我，曾经的错曾经的痛，愿意当成故事 对你说，我想要跟你双手紧握，感觉爱在我心中复活，为你承诺，为你追求。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啊，这个车祸案件真的是会使人哦，这个很多的家庭破碎之外呢，当然也要小心啦，尤其是车祸事件百百种，到底怎么样来去了解民事、刑事等等哦。那当然，如果真的受伤没有办法动弹，到底可不可以移开他，或者是移开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犯罪情形，或者是会触犯了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让大家清楚之外，还有因为我们有一些修法也要让大家了解哦，所以今天的车祸事件百百种，小心哦，我们的车祸事件车祸肇事可能触犯了哪一些罪都要告诉你。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跟网络上还有我们的线上朋友，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让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来陪伴大家，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午安。
是，当然，今天我们要来聊到这个车祸肇事哦，可能触犯的一些不管是刑案啦，这个刑案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肇事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些这个民事赔偿啊，哦，这也有哦。那今天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案例呢？这个案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喽。
是啊，我们今天呢会举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跟各位听众来讨论这个车祸案件的一个相关的刑事上的一个法律责任呢。例如我们举例来说，像如果有时候这个晚上会有一些怒目族哦，也就是他在路上的时候比较容易比较容易飙车啊，或者是不遵守交通规矩。那如果他在这个闯越了红灯，那也不慎撞上了是这个绿灯直行的，也就是都是合法这个骑乘的一个机车骑士，那如果这个时候骑士的人车倒地了，那虽然这个有戴安全帽了，但是因为撞击的力道很强嘛，所以还是受伤倒地无法动弹，那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怒族呢，他的行为是会不会构成刑法上的一个犯罪呢？那又是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个刑事责任呢？那通常这个交通事故所引发的一个刑事责任，是指说在我们这个车祸事故的发生的过程中，那这个驾驶人呢，当然在一定要遵守一些道路的一个行驶的规则嘛，
是，
但是他却是按照他的情节是应该注意的，也能够注意的，但是他却不注意的状况来这个不当的驾驶，就像我们今天跟听众提到的这个明明知道这个红灯是不可以闯越的哦，那他却还是闯越直行，那这样的一个不当驾驶如果导致他人受伤了，或甚至是很不幸的比较严重的发生了死亡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哦，那这时候刑事的责任上呢就会构成了刑法上的一个看他的这个受伤的结果，如果只是普通伤害的话呢，就是成立过失伤害。那如果是导致重伤的结果呢，刑法上就会成立过失致重伤罪，那甚至是最严重的这个过失致死哦，都应该要负相关的一个刑事上的责任呢、哦。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修正的问题哦，那是的哈，因为在这个以前的旧法时期，我们会把这个职业的驾驶者，什么叫职业的驾驶者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行为人呢、哦，也就是驾驶者，他是例如说是连接车，那或是大货车。那或者是计程车这种我们比较熟悉的，
他也
对，因为他是以这个 驾驶来当做，简单来讲就是以驾驶为工作的一个人呢、哦
嗯、
那一个身份呢、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旧法时期会认为说，因为他是以驾驶为职业，所以他在路上行驶的这个机会哦跟时间非常的长，
是
那再加上他是职业、
嗯、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他应该要尽更大的注意，是是是是没有错哈、哦。所以在旧法时期只要具有这样的身份的话呢，我们是另外构成业务过失伤害，然后业务过失致重伤，以及这个业务的过失致死哦，
嗯，
罪名。那这个罪名呢，如果成立的话，它是会加重情形的，
嗯，
它等于是科以这些职业的一个驾驶者，
嗯，
一个更重的一个刑责。
好，没错。
那因为我们考量说，其实这样的加重，考量到一个立法的这个，还有是不是要做加重处罚的一个这个法益的衡量，那我们目前是已经修法废除了，
嗯，
所以并没有科予这些驾驶者更重的责任，而是跟当作就是我们一般的行普通的一个状况来一个处理哦，一致性的处理、
嗯、是。不过倒是哦，很多人会不大了解一点，就是说其实车祸肇事哦，它可能如果说轻者的话，可能就是两方撞击嘛，对不对？哦，可能互相就是这个受伤啦，只是说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呢？那可能现在就是我们会要求，就说哎，不要去移动现场，我们就直接请警察来，然后再开单，然后到时候回来做一个这个证明见证嘛，对不对？
是是，
嗯，那
没错哈，
嗯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他是一个，就是可能又吸毒又驾驶哦，那就真的不可犯了，好、哦，或者是说像以前人家常常讲说，大车有死角哦，看不到，后来呢，人家跟他讲说撞到人了，可是他觉得说，哎，如果这个人没有死掉，然后哦又再一次哦，这个是以前啦，以前人家的说法啦。那但是呢，这些呢都已经变成说，我们希望大家真的在这个交通安全上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引发的这些责任啊。譬如说，我们请这个检察署官告诉大家，像一般来讲，我们分成正常好了。如果说他今天这个两方呢，因为这个上班族要赶车嘛，对不对？可能就是发生了车祸，那这时候他要怎么处理呢？
是哈、
哦，嗯，
如果这个发生车祸，因为这个车祸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都如果有开车或骑车都知道，这个擦撞有时候真的一个不小心哦，有确实是在日常生活中会常发生。那这时候如果在不小心这个在赶上班的时候，不小心两个机车发生擦撞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哦，如果说双方都没有，我们要讲最轻微的状况，如果只是车损，
嗯，
好，只是车辆的损害，那双方都没有伤害的话哦，那这个时候就很单纯，因为只要是人没有受伤的话，都不会涉及到刚刚的一个伤害、重伤或死亡的一个罪责，
对，
这只是单纯的一个民事纠纷了，
嗯，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或许你们可以
私下和解啊，等等，
对，如果说都是一个小擦伤了，也就是财损的话，其实当场就可以做一个处理，哈，
嗯，
那或者是说为了保障这个民事之后，保险公司介入处理的一个这个，对对对，一个搜证或是一些证据，那当然你们也可以报警处理，所以这边因为只单纯的民事的状况哈，
嗯，
所以就变成看你是选择就是两边我们自己谈好处理呢，或者是报警留个记录，将来请保险公司来这个处理，这也是可以的哈。
嗯，
那比较困难的就是说，如果有一方受伤了，
对，
好，或者是两方都受伤的情况之下，
是，
那就不是单纯的这个互相把车子修一修、赔一赔的事情了，因为这时候会涉及到人身的一个伤害。
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就是这个时候当然唯一的选择就是报警处理了，因为这边既然涉及刑事哦，那我们还是建议各位有个概念，就是直接打110了或119哈，如果有受伤需要送医的话呢，就先做个处理，然后等警察到场之后呢，警察就会依照 刑事案件的一个程序来做相关的笔录，还有做现场的一个就是画图啊，是是是。那这时候要注意的是哦，我们还有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说有人有受伤的状况，那你没有留在现场，
哦，先离开了，对，
所以你撞得比较严重，然后你就想说哎，对方好像倒在地上不会动了，好，那你没有按照我们刚刚建议的还是要报警处理的话，好，反而是选择说哎，对方不会动，好像很严重，糟糕，我闯大祸，然后就
紧张赶快跑
的话，
嗯，
对对，那这个状况其实是最最不建议这样处理的，因为你这样子你除了伤害罪之外呢，你甚至还会这个成立这个造人致人死伤而未留在现场的一个罪嫌，那这个部分的话甚至还会除了原本的伤害罪之外呢，你会另外构成刑法第185-4的一个肇事逃逸罪，
嗯，
就很简单，就是你肇事之后跑掉了，那就会有个肇事逃逸罪，那甚至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刑法第294条的一个违背义务的一个遗弃罪，
嗯，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是另外必须要来这个论处跟评断的，哦，
嗯，
所以我们就建议是说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哈，就是如果有受伤，就是报警处理，然后就是后续就会我们会进入到刑事程序的处理，还有民事也是都可以一起在依法来这个进行跟这个协调的。
嗯，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尤其是如果真的已经碰到了，譬如说他是毒贩这个撞遭这个撞伤，然后导致了一些譬如说半身不遂、植物人甚至死亡等等，这个自己做家属的就是被害家属该怎么办啊，甚至呢如果碰到这个连结车遭撞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几点
啊？如果其实哈，这个我们还是要先这个呼吁哦，因为如果说伤害是比较这个轻微的，那其实如果是普通伤害罪的话嘛，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不要逃避责任，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现在的监视器啊都非常的多，
嗯，
对对对，其实这个方面是都是可以调得出来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原则就是我们不要逃避责任，而且你要知道说如果这个是其实普通伤害的话它是告诉乃论的，那我们都会希望说大家能够双方达成一个民事上的一个和解，那这样的话这个就会可能如果这个达成和解之后呢，既然是可告诉乃论之罪，那你就可以请对方撤回告诉，那这个案子就刑事案件就可以用民事的方式来解决，好，那这个是最好的，
嗯，
那如果是非告诉乃论之罪，也就是因为你已经导致人家重伤，好，甚至是刚刚提到什么连结车因为没有看到死角，那这个很严重，可能都发生车祸之后这个对照都被害人就死掉了，
啊，
这种状况，
嗯，
对对，那这个的话虽然他不是告诉乃论之罪，就是他不能够撤回，
嗯，
不能那么简单，哦，我们撤回案子就结掉了，不行，他被告诉乃论之罪，所以甲官还是会起诉，还是会到法院来做一个审理，甚至拿一个判决，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呢这个如果说在这种状况之下还是希望能够弥补这些被害人或者是死者家属的一个这个损失哈，那尽量还是达成民事上的和解啦，因为这样的话比较有可能会给缓起诉，
嗯，
好，或者缓刑，对，或者一颗罚金等等哈，还是较轻的一个刑罚的，
是，
好，所以还是建议说这个要勇于负责，那努力的跟这个被害人的家属依照责任的比例来达成和解，那就是有可能有可以降低刑责的一个机会。
嗯，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哦，让陪伴我们大家这个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高永贞检察官哦，所以我说过嘛，这个车祸的事件真的是太多了，那太多里面又分了太多是那种很小的细节，那我们用分类的，然后用这个比较常常遇到的，或者是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帮你处理，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再见，
嗯，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空中法律便利通，
再次回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为了厘清最近这个市面上哦，针对了鸡蛋哦供需哦失衡跟价格上面的一个涨幅哦，大家哦真的是头痛啊。所以这一次呢，由政府跨部会呢，在这个物价联合稽查小组又再度的出击了。那在昨天针对了有四家哦，主要这是鸡蛋的大盘商，我们进行了所谓的现场稽查之外，那么也防范所谓的遏止任何的一个哄抬，甚至囤。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呢，我们国内的这个民生物价也会比较稳定。那这一次呢，由法务部林景村常务次长担任召集人，那么协同农委会、经济部、财政部、公平交易委员会、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以及等等的一个跨部会成员这个同仁他们来组成的这个稽查小组，那么受到整个一个这个稽查的鸡蛋业者呢，厂商分布都是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屏东县，这整个呢，同步展开。那么稽查也厘清了上中下的一个供应商有没有不合理的一个涨价。那么也请业者说明，就是这个期间的鸡蛋收购成本，包含他们的销货价格哦，还有就是涨价的原因，还有涨幅跟要求。要提供所证资料来做稽查。那么后续有任何比如说像违法的情形呢，就会移送所谓相关的机关来做一个这个严惩肃办。那么再次也呼吁这个业者要秉持社会责任，那么也配合政府来做这个稳定的物价政策，共同来努力其实努力很重要啦这确保大家呢生活中需求无缺啦，最好就是说大家至少现在生活真的就是什么都贵哈，现在连鸡蛋都贵了，不要说鸡蛋，连肉类都一样。好，如果你有发现不合理的涨价情形，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就是0800-007-007，好，我们是007情报员，好的，来告诉你。那另外呢，在关护人训练班第42期这个毕业的一个说明呢，在司法官学院的三楼柏拉图讲堂举行，由蔡清祥部长亲自主持。那保护司的林哲慧督导参事，也是保护司司长跟陈家秀副司长，还有台湾台北士林新北地检家属主任关护人都到场观礼。那么欢迎13位新进的关护人加入司法保护的大家庭之外其实呢，我们近年来也是对于社会大众还有就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对于社会安全非常的重视它。那关护的工作呢，除了刑法的一个司法重要环节之外，还有就是受保护管束的这个犯罪预防，这也是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提升关护业务的服务量能，那么就争取所谓的关护人的人员的这个名额那么107年到112年呢，原额呢是从232人增加到250人，那么新增了18名。那么为了整个的一个关护业务的工作呢包含了多元化的发展最初的假释缓刑保护管束等等，我们现在拓展到异刑的处分领域包含了增加所谓的缓起诉的这个缓刑附加条件，还有易服社会劳动的一些案件。109年起呢，我们在陆续的引进比较专业的人力，包含了关护心理处遇师关护的追踪辅导员，还有就是毒品关护助理员跟关护佐理员。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变成是一个多元化的司法保护团队，那么借由司法刑事政策的一个异刑处分，让受保护管束的人呢有服务社会的教化机会，也可以顺利的复归到社会。相信这些新进的关护人呢加入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成效可以更扩大， 在司法保护的一个目标，来维护社会的安全哦。好的，当然这也是这两个让大家比较清楚现在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话题，也让大家如果真的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0800007007，如果真的知道哪里有抬价，一颗原本就已经很贵了，又再继续贵。好，您有怀疑，你可以打电话，这支电话007007很好记得。好，再回到我们的现场喽。
想要忘